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挥挥手，学习的时候，哇，大家都挥手。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大家说挥手，我就是不挥手。我觉得挥手挥什么手啊？哈，平安就好了嘛。但是我发现后来却发现，我一定要举起我的手来，因为当我举起我的手的时候，它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它是对神的一种承认。那我就觉得我的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们这个生活啊，就是说不是很顺利的时候，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已经活着，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说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可以面对所有的困难。阿门。对你的身边那对你的身边人讲，要举起手来，要相信神，因为神喜悦对他有信心的人。阿门。所以说神也会按照你对他的信心来改变你的环境，使你的生命，使你的生活上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好，那我们感谢神，刚才有很好的敬拜。那今天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讲到题目是战胜肉体。那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有圣经呢我们可以翻开，这上面也有哈。那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在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左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感谢你，主啊，在主日的清晨，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亲自来掌管，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来提醒我们，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一切的征战，主啊，如果没有你的主啊，你的大能的膀臂的帮助，我们就无法得胜。主啊，今天主啊，求你真的是主啊，来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里面主啊来学习。主啊，求你开开我们我们心窍，主啊，使我们能够主啊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前几个礼拜哈，那张牧师带领我们学习了当年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看到神实在是爱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埃及地被奴役了400年，有很多的苦难发生，但是神却定义要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那神就派一个人，这个人叫摩西。那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的时候，那埃及的这个法老王他是不愿意，所以他就阻挠，但是神呢却定义要带领他们出去，所以神就降了十灾。当他们就说没有办法，只好放行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后来又后悔了当他们遇到洪水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的杖，摩西也就是神的杖，给他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使红海分开，使以色列人可以走得干净，从红海走过去。我们看到当神定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东西什么红海什么追兵，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小水坑，也只不过是一堆好像蚂蚁一样的不足为道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定义要使我们要从埃及地走出来。那我们读这个书读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以色列过了红海之后，他不是说就马上就进入迦南美地，而是在旷野当中漂流， 并且漂流了40年。其实原来哈、啊，从那个过红海那个地方到埃及地，其实只有11天的路程。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11天的路程，以色列却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来走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整整一代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全部都死在旷野的里面。在出埃及记啊，在后面的第19章第4到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应许，一个期待，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期盼，做他的儿，做他的拣选的子民，是让他们做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在前面第15章第16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以色列人他一遇到困难，他就马上就回头了。听说我们没有肉吃，我们没有水喝。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前边是什么呢？这没有水喝，然后摩西就用那个盘，用那个杖击打磐石出水。而如今亚玛利人就主动跑过来了，立刻亚玛利人就跑过来了，跑到利非丁他们所扎营的地方，他们要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亚玛利人是什么呢？是什么人呢？我们可以看，如果有圣经可以看到，可以翻到创世纪36章第12节。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孙子亚玛利的后代。那他们是住在死海地区，是一个凶悍的游牧民族。那他以劫掠财物为生，以杀人为乐。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的以扫哈、哦，他和雅各的故事。以扫是长子了，但是他呢？却是体贴自己的肉体，他因为贪图肉体的享受，当他打猎回来很疲乏的时候，却因为一碗的红豆汤将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因此他也就失去了对神对他的一个祝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扫他预表着什么？预表着肉体，而也就是中间我们人当中属亚当，属邪，就是说比较负面的邪恶的那一面的性情。而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子孙。那我们今天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亚玛利人会主动的跑过来要和以色列人征战呢？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人就无法去逃避，这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打，他们必须要打败亚玛利人，否则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启程，他们永远都必须在旷野当中来漂流，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就好像遥遥的不可及的，如果他现在不战胜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好，平常我们天天在忙碌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忙碌我们吃喝、我们休闲、我们度假。只要其实你会发现，只要不是和神有关的事情哈，那大多数事情都会很顺利的，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但是有一天，当神突然提醒你，我要和神建立关系，要回到神的面前，但你就会发现完了，有些事情就不再平静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今天突然那个房子的锁坏了，明天呢车可能就出点什么小问题，那后天呢电脑可能是中什么病毒了。你好不容易关上门了，来到神的面前说，呀，我要好好祷告亲近神一会儿，但是你会发现电话突然响了，你的孩子蹦蹦蹦突然开始敲门了， 又其实又不是什么关己的事情，或者突然发现马上就要祷告了，发现哦好像有个急事我忘了完成了，你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呢？你本来打算要跪下来好好祷告的，但经过这事一搅和，什么心情都没有了，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也就是魔鬼撒旦他要利用一切的手段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他要用任何的所有无论什么方法，多么卑劣的或者是多么看起来好像是很合理的这种方式来引诱我们偏离我们追求神的这样一个目标，偏离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撒旦也是很聪明的，他不会说给我们一个就是说很明确的很明显的犯罪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会里面会察觉这不对，圣经上不允许了。他常常利用一些什么呢？利用一些看似比较合理的这些方式这些手段，他告诉你啊、哦，这个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哦，那这个看起来哦，这个也是敬拜神嘛，哦，这个也是这样子，哦，这个也是那样子，常常因为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偏离神的道，它会使我们对神的那个热火一点一点的熄灭。因此，他最常用的伎俩就是利用伎俩，就是用我们的肉体，利用我们人的软弱，利用我们人善于体贴我们的肉体这样一个特性。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子，神虽然说对他们有很清楚的这个应许，说你们要离开埃及地，要进入到那个迦南之地，那是牛奶和蜜的地方，但是当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远景，一个 vision， 但是当他们面临面前的困难的时候，却倒闭了，却倒下了。我都发现有的时候我也会常常倒下，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刚过完红海的时候啊，又是跳舞啊，又是击鼓，哎呀，都是很相当的这个，哎呀，很欢喜。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一转过来头的时候，抱怨来了，怨言来了。又是没有香菜，又是没有大葱。也许有人会说，不错啊，那都确实是真实的吧，那为什么不可以说一说呢？那但是我们发现哈，圣经上关于缺乏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以利亚呀，比如说那个有两个小钱的寡妇，缺了很多，但是这里的发生的事情却和那个不一样。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看哈，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到十九节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而我们知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说神为什么非要让以色列人待在旷野四十年，为什么非要让他们来面对这些亚玛力人，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除掉他们的肉体，要除掉他们心中那个不信的恶心，因为如果不除掉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不胜过这个试探，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他们必须要去征战，我们要直面这个东西。今天我们如果也不胜过我们的肉体的话，如果我们不去和他征战的话，我们也无法去得到，我们也无法去看到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哈，什么就是怎么讲呢？有人说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时代，网络投资商业各方面有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电脑越来越快，事情会越来越方便， program 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干什么东西都一点很方便，的确一点很好。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后有一些的什么呢，这个盗版 Windows 系统的盗版，很多人都在用，但是微软却不禁止它，微软其实很聪明的，他不禁止， 为什么呢？他要让你去形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习惯。我用习惯了，再改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了。就是当有一天他突然说 OK， 他做了系统做得非常好，说你必须要认证才可以，这个东西就是做得很好，那很多人就必须要转了。然后 到那个时候他要收费的时候，那你每个人都不得不收费了，不得不交费了。同样魔鬼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工作，让我们逐渐熟悉于我们心中所我们肉体享受所适应的所习惯的。当我有一些改变的时候，这就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人是有惰性的，很难说要去改变。而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会引发我们对神不信的恶心。这是我们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常常出现的事情。所以说，那如果说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工作也没有改变，那软弱也没有改变。我们不知道神的无法经历什么叫做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我们也不知道别人所说的与神同在是何等甜美的感觉，没办法去经历这个真实。所以说我们要和肉体去征战，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你要和肉体征战。有信心的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你要和肉体征战。你的弟兄姊妹说我不是没有征战的，我征战了，但是我常常失败，是屡战屡败啊。弟兄姊妹不要害怕，我们在第九节我们看到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什么呢？我们看第九节哈，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请问弟兄姊妹，约书亚是什么意思？约书亚哈哦，弟兄说的很对哈啊，约书亚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英文里面是 Joshua， 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以索。他的翻译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拯救，或者叫耶和华是救主。在希腊文当中，在新约的希腊文当中翻译成是耶稣。这是约书亚这个名字，或者说耶和华拯救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它表示什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和这个亚玛力人征战，和我们的肉体征战的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要靠着神，是靠着耶和华拯救，因为他是拯救。大家有没有人说 OK， 我靠自己可以去救我的肉体，我可以胜过软弱，我可以不跌倒的，有没有？我相信是没有的，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自己，没有一个人。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在第十节我们看到摩西是让与约书亚出去征战，而不是他自己出去征战，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摩西他自己也会软弱。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而是要靠着那被称为耶和华拯救的神，是靠着神在我们里边做工，是我们可以做出来我们原来做不出来的事情，可以去饶恕，可以去爱，可以去怜悯，可以去给予。那在第九节后半节摩西说，明天我要拿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站在山顶上。其实在这里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有个应许，就说当我们来为这个肉体我们和肉体来征战的时候，神的杖预表什么？神的杖就好像以前那个摩西拿着杖和那个这个埃及的那个术士来征战的时候，他代表神的同在。当那个杖一挥的时候，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灾出现，那洪水就会被分开，它代表神的能力。所以当我们来与这个肉体征战的时候，我们有神的杖，他站在山顶上为我们来做后盾。所以这个杖呢，那他就会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勇敢一点，我们不要说我们已经屡战屡败了，而且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说，我们虽然说屡败，但是我们还要屡战， 我们一定要胜过，我们不可以放弃，因为你今天放弃了，明天还会有，这功课还会回来，你放心好了，我敢保证你下一次你还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并且圣灵还常常会在那个时候提醒你，这个问题就是上一次你所面临的，现在又来了。除非我们越过 overcome， 否则的话我们不可以再往下面再走下去，我们一直就在那里打转，生命的漩涡，生活的漩涡，我们出不来。但是是不是神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一定得胜了呢？不一定。在这段经文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当约书亚开始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和亚伦户尔他们就上了山顶。第十一节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那何时垂手呢，亚玛力人就得胜。刚才不是说我们有神的帮助吗？对不对？神要出去为我们征战，那为什么只有当摩西举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胜呢？他垂手了以后，那我们就失败了，那以色列人就失败了，你们觉不觉得奇怪？以色列，你看就很奇怪啊！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他俩两军对垒的时候，他们不是看谁勇敢 ，OK， 谁的兵马多，他要看摩西的手是不是举起来。所以说，你看啊，那到最后摩西是坐在石头上面了啊，他可以坐在那里，但是呢，亚伦和户尔呢，却两个人都需要上去。需要这样去举着他的手，这样一个姿势，要举从早上开始一直举到日落，要这姿势好难受啊！我举一会儿就会很累。感谢主。那我们再开始看到哈，看到和举手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又谈到举手嘛。那我们看到第一，举手是代表代求，也就是常常为别人祷告。在这里是摩西为在下面征战的约书亚来祷告，如果没有代求的话，神的能力他就不会帮助约书亚，他就无法去战胜以色列，就是这个亚玛力人。因为在这个时候约书亚他也是个人，他也没有办法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战胜，他也需要所有的源头都出于神。所以在这里是摩西在后面为他祷告，他后面是那个支援。我们知道在大卫和这个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哈，他得胜回来的时候，他怎样对那些对在后面看守兵器的人说的？他说上阵的得多少，在后面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也就是说在前方打仗的和在后边看守兵器的要同得奖赏。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是说 OK 每个人都跑去做那些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在外面的明显的服事，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奖赏，因为我们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我们很可能没有那样的恩赐。但是如果说你回到家中，你在暗处来为教会来守望，为教会来祷告，你看到软弱的肢体来为他祷告，你看到教会有什么破口，你为他来祷，为教会来祷告，使这个破口可以堵住，就好像那首歌呢，我要站在破口当中，就好像神的先知他站在破口当中要建立神的国度，要堵住那个被倒塌的城墙。那在这个时候神也会在你见他面的时候也会称你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是只有外面的，里面的一样，你就在你的位置上面尽了你的本分，神就按这个来给你又忠心又良善的这样一个赏赐。第二，我们看到举手呢，它代表宣告耶和华的得胜，因为摩西手里拿的什么呢，是拿着神的杖，那这个杖是代表神的同在，当神的杖举起的时候就代表神掌权，神要在这个时候来掌权，神要在这个战局中掌权。那当神的杖，就是当他手垂下来的时候，神的杖就没有办法举起来，神的主权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征战当中得到宣扬或者宣誓宣扬出来，这个时候那就亚玛力人就得胜了，以色列人就会失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有垂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成是让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呢，还是让肉体或者其他的东西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分量是占一小部分，他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中说 OK 我们绝对去顺服他。其实我们一定要举起我们的手来，越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要越要举起我们的手来。阿门。对你身边的人说，要举起你的手来。OK。 可是我们看到哈，摩西他也是有软弱的，所以说他之所以会垂手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是人就会有软弱，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该得胜呢？我们也会软弱。我们看看，我们继续往下看看摩西在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做的。那第一页呢，我们就看到当在第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我们想想看，当你站在最累的时候，就好像我站在这时候还不算不是很累，但是你知道我想最想做什么吗？我最想坐在一个很稳固的沙发椅上面。当你最累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你需要一个支撑，你需要一个力量来支撑你。尤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当以色列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要打败的话，他的兵丁啊，都他那个军兵都会被杀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候，当我们和肉体征战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坐得稳固才可以，我们不能坐在一根木头上面。如果说在这上面是一个木头的话，那一下子摔倒的话，那就呸呸，哇，那也很惨啊。我们也不能坐在沙土上面，我们要坐在磐石上面，很稳固的磐石上面，我们这样才能够得胜。我们看到最后约书亚他一直得胜，直到最后呢，杀灭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到日落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灵命，这些根基都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好好读神的话语，要好好的来认识神。读神的话语不是说 OK 完成任务，不是说每天早上 OK 我起来了祷告一下，说主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主啊，求你祝福我的这个等等，感谢主，阿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啊，谢谢你保守，谢谢你看顾，阿们。读经的时候不是说 OK 今天读经计划已经到了某某周了某某周了某某章某某节，哦，一看哦是这个意思 OK 好了就完了，这不是好像读神的话，这是完成任务啊。像国内这个一些原来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完成任务，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要认真面对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要摆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我们要确立神在我们生命中一个绝对的主权地位。阿门。我们每天都要花一段时间，要好好的反思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我们要不断的来咀嚼神的话语，不是囫囵吞枣啊，读过之后读过了，是那么说的，是那么个意思，别人解释是怎么样子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今天神借这些话语对我讲怎么样，我今天的光景是不是好，我今天是不是需要神的帮助和力量，我工作我的生活是不是根据这个东西以后，然后神给我有一个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它要融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不是好像别人说了好像在哪个地方听过。如果我们这样来读神的话语，来亲近神，来聆听神的声音，把神当作一个你最亲近的朋友，你的配偶来去对待，而不是像一个哦远远的摆在那边的一个偶像一样，这跟自己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对待的话，我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今天那个李爷所念的圣经哈，在诗篇第一篇，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必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他手中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你生命中是很多的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了，因为神都已经给你预备好了。我们也常常会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圣灵会充满我们，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命都会不一样，我们的服事还会更有果效。如果我们的心思偏离了这一点的话，我们所做的其实就好像那耶稣所做的比喻，我们建在那个沙滩上面那个房屋，当风一吹，太阳一晒，雨再一淋，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会很大。无论我们读再多的属灵书籍，都知道再多的理论，了解多少人的方式方法，如果我们不真正的去面对它，如果我们不靠着神的能力去一个一个去克服它，我们必然会常常失败，并且败得会落花流水，会一败涂地，会起不来的。第二，我们看到在这点，我们需要祷告和帮助，我们需要一个团体，那样一个关系，就好像摩西身边的亚伦和户尔一样。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后半节哈，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亚伦和户尔是什么样的人呢？亚伦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哦。亚伦在这个前两天牧师讲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是神特别就是派。当摩西说我拙口笨舌的时候，特别来派给他，他替他讲话的。其实我们发现这摩西嘴一点都不笨哦，我们后面可以看看啊，都说的还挺多的，还挺有道理的哈、哦。那户尔呢？户尔是大家有没有知道户尔这个人？户尔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一找看，他的意思是高贵的意思，他是犹大支派加勒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前面就是加勒约书亚那个加勒的儿子。他根据这个犹太的史学家哈约瑟夫哈 Joseph 他说了，户尔他是米利安的丈夫，那他的孙子呢就是那个制造会幕的领袖，叫什么比撒列。神特别说比撒列是特别被神的灵充满，是有智慧的，他可以帮助来建造会幕。我们可以看到户尔他的后代是神拣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很美好的一个画面，摩西呢在那里很软弱，他在软弱的时候，这个手要没有办法去坚持得住的时候，亚伦和户尔呢就去搬个石头，然后放在他的下面让他坐下，然后呢他们两个人，一个人举着他的左手，一个人举着他的右手，使神的杖高高的举起，使神的主权可以在整个阵地当中可以掌权，就确保了这个以色列人对亚玛力人这样一个胜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自己，我们也会遇到困难，我们也会软弱，当你们看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看到教会有破口的时候，那我们是如何做的？你是袖手旁观呢，还是说 OK 我回到家中为他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教会祷告，使神的家重新再兴旺起来，使神的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还有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你是不是有生命，你的生命当中的亚伦和户尔？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伤心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手这个发沉呢，下垂的时候，他可以来帮你，他可以为你守望，为你祷告，使你可以坚强，使可以胜过这个困难。如果你没有，你需要找到你的亚伦和户尔，对你身边的人说，你要找到你的亚伦和户尔，因为这是对你生命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亚伦和户尔。我们因为我们出远门的都知道了， 要结伴同行啊，一个人不是很好走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走天路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很难走的，一个人很难胜过自己的软弱，有些罪，有些困难，我们一个人是很难面对的。当你两个人，当你分享出来，当你把你的生命当中一些东西讲出来的时候，他会给你，神会借着他来对你安慰，神会给你力量，神会借着他来对你讲话，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改变，你就会不会觉得这路这么难走。我记得江南诗歌它里面有一首，它的名字也叫什么，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的。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耶稣分配的时候是让门徒们，他差派的时候也是两个两个的，他所预备的婚姻也是两个两个的，他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是两个两个或者更多的人一起同工的。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属灵的失败或者是挫折的话，那常常是因为我们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保护，没有他们帮助。因此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想说我们要常常扶起我们属灵领袖的手，牧师，我们的同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去帮助他们，我们要成为他们的亚伦和护儿，我们要常常来去分担他们的一些责任，去说鼓励和安慰的话，为他们祷告。我相信神肯定会祝福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更加兴旺。阿门。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与肉体征战，与这个属世的来征战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关系，使我们可以面对试炼的时候，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说，当然如果说你有你的亚伦和霍尔的话，千万要记得要好好的保护和珍惜，因为如果你失去了，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来帮助你，要好好的来保护。那当我们啊、哦，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是靠着神，靠着神来帮助，也靠着神的杖举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我们可以使我们自己的在肉体的征战当中可以得胜。我们要靠着神的话，靠着这个彼此的代求。那我们看，当以色列人来战胜亚玛力的时候，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我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个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这里筑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弟兄姊妹，神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不留一点点的。当我们往后边继续来看的时候，那这个约书亚记、这个撒母耳记，你会看到每当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神的命令总是要灭绝，一个都不留。为什么呢？你还要写在书上世代流传，因为神不允许这个名字出现在神的国度当中，因为他会拦阻神的国度的实现。这不是说神的国度的实现，而是说他会阻挡我们人进入神的国度当中。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肉体的，没有血气的，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因为属肉体和属血气的是不配承受神的国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需要将这个软弱，这个肉体软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全然的涂抹。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七节的时候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直到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被浸入水中的时候，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的时候，是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 使我们的罪身可以灭绝，又使我们的肉体不再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船累，不再控制我们，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我们与神一同复活了。阿们。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要让那个亚玛利的名号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去完全的涂抹，因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阿们。我们看到在后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是耶和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来呼喊，朝我们来树立耶和华尼西。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要让我们在和魔鬼，就是和这个肉体征战的时候，是要常常树立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样一个得胜的记号。他要让这个记号常常树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要常常胜过肉体，而不是被肉体所胜过，是我们常常去得胜的。因为耶和华在那个旗在那边竖了起来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地方是完全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完全属于耶和华的。所以说我们和肉体的征战是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来帮助，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在最后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他说什么，耶和华已经起了誓，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在我们奔走天路这段时间，我们在世上这段时间，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肉身，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身边的这个环境，除非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应许是让我们得胜，神愿意我们得胜，并且我们如果不得胜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国度的里面。同时他又给了我们力量，因为他起的是要世世代代与亚玛人征战。你不是进入到这个国度，就是进入到那个国度的里面，你不可能跨在中间。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来征战。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靠着神。我们要常常靠着祷告，常常来读神的话，也要找一个属灵的朋友，你的代祷者来为你来征战，彼此代祷，彼此代求，建立一个像摩西和亚伦户尔这样一个彼此支援这样一个关系，使你在这个行走天路的这段时间不至于孤单，不至于无助。好，让我们来起立，来唱这首歌《不再是我》。让我们来带着一颗勇敢的心，也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大能完全的来刺透我们的老我，看穿我们里面的肉体。
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你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他愿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是家为我舍己。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肉体的。主啊，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常常为软弱，为我们的肉体所伤。主啊，虽然说我们经常失败，但是主啊，我们愿意继续来战，继续和他征战，因为你已经起了誓，要世世代代和肉体来征战，就因为你已经要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成为圣洁的国，是属你的子民。说你要使亚玛利的名号，使这个肉体完全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抹除，说使我们里面就常常树立起你得胜的旌旗。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呼喊说：“耶和华尼西，你是我们的得胜。”说我们知道，说你的应许永远都不会食言，你的应许永远要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主啊，赐给我们常常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主，让我们来得胜，主，让我们依靠你圣灵的能力，主，使我们可以克服自己的老我，叫我们自己来服我，叫神叫己服我，主，而不是让我们这被肉体得胜。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道路，将我们的一切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